旧约圣经大约有300多处预言弥赛亚要来。我们都知道60多处被交给有名的音乐家韩德尔，他就写出了有名的圣诞特别的圣乐弥赛亚。那么300多处里面最早的一处就是刚才我们所念的创世纪3:15，这是公元前1400年左右神感动摩西写摩西五经的时候，他就说了，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，蛇要伤女人后裔的脚跟。这一节实际上是一个预言，这个预言有一位女人的后裔来到人间，要把蛇的头打伤。那么等一下我再详细说明，就是耶稣基督降生，就是圣诞节很要紧的一个意义。圣诞节基督降生人间，要打伤蛇的头，也就是打败魔鬼的权势，打败魔鬼。到公元前700多年，神借着先知以赛亚又做一个预言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这一位特别的女人的后裔带来了神人同在。当初在伊甸园，魔鬼借着蛇引诱亚当夏娃背逆神犯罪，犯罪的结果被赶出伊甸园，人不能与神同在，神的荣耀不在人中间，神的恩典神赐的福分离开人而去。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就是耶稣基督，也是圣诞节重要的意义，把人带回到神面前，神重新与人同在，神的福分神的恩典又临到人的身上。以后公元前离开现在大约2000年，主耶稣就降生了，天使预告他的名叫耶稣，因为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翻出来神与我们同在。耶稣降生应验了这一位特别的女人后裔，一面打败魔鬼伤魔鬼的头，一面恢复人与神的同在，恢复神赐给人的福分和恩典。然后保罗就在解释这件事情，他说人肉体软弱，所以神差他的儿子成了肉身，或者说罪身的形状，或者翻成有罪的肉体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定了罪案比较清楚的翻译就是定罪了罪， 审判了罪，判决了罪，定了罪案，是把罪当作对象，把罪人格化的对象，然后判罪，这个罪宣判罪为有罪，定罪了罪，判决了罪，让罪失去了权势。女人的后裔，这一位童女怀孕生子来到人间，一面打败魔鬼，一面恢复神人同在，恢复神福分恩典，他还在他的身体上面，肉身上面，让罪被定罪了，解决罪的问题。他一面做了赎罪祭，代替罪的刑罚，一面审判了罪，使罪失去了权势。那最后一处经文，圣经说，在时候满足的时候，时候满足，神差他的儿子从女子而生。耶稣这一位女人的后裔，特出女人的后裔来了，是时候满足了来的，生在律法以下，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，赐给我们儿子的名分，我们可以呼喊神为阿爸父亲。这里强调的时候满足有特别的含义，等一下我们会详细的说明。你可以从一个角度先记在心里，时候满足是在人许多寻求满足的时候中，真正达到满足的时候，那是时候满足。因为人在世上是建立政治的一个权势，人在世上是寻求文化的一个进步，人在世上是寻求宗教的一种活动，而在主耶稣降生的时候，是人政治权势的高峰，就是罗马帝国，在当时是文化成就的高峰，那就是希腊文化，是人寻求宗教的一个高峰，那就是犹太宗教。无论罗马政治武力所带来的不能满足人心，希腊文化哲学所带来的也不能满足人心，犹太宗教律法所带来的也不能满足人心，唯有神差他儿子耶稣来，借着女子而生，让人真正回到神面前，真正得着儿子的名分，能真正呼喊神为阿爸父亲，人神有美好的关系，都因耶稣基督的降生。所以时候满足了，这个时候满足，人在世界要寻求满足却永不得满足，神要让人得到真正的满足，神的儿子来了，时候的满足让人真有心灵的满足。这等一下我要再发挥继续的说明。圣诞节就是这一位特出女人的后裔来到人间，纪念他来做什么？打败魔鬼，伤了魔鬼的头。他来到地上，让神与人同在，人恢复神赐的福分和恩典。耶稣来到世上，是赎了我们的罪，又定了罪的罪，让人不但过去的罪解决，前面能够不再犯罪。 他赎罪拯救。第四方面，耶稣来到是时候满足，是神看人需要满足，那个真正得到满足的时候来到了，是让人心灵得满足。我最后再把这一些会详细加以分析，然后会加一点很重要的因素，等一下再说。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啊，很多时候是有双重的应验啊，一个是当时的应验，一个是将来的应验。当时的应验是部分的应验，将来的应验是完全的应验。比方说，女人的后裔与蛇为敌对的，这一个其实已经应验在人的历史中啊，人大半跟蛇是敌对的啊，蛇咬人的脚跟，人打蛇的头，这是一再在历史上发生的啊。虽然有一些有特异功能的人跟蛇有很好的交情啊，但是不小心还是给咬到。前一两个礼拜的报纸登马来西亚一位蛇王啊，他有三四十年跟蛇做朋友，毒蛇都不怕，他可以跟制服这些蛇的，可是一两个礼拜前就被毒蛇一咬，后来死掉了啊，这是非常可悲的。但是人跟蛇的敌对啊，这个在历史上是一直在发生。但是神所预言的这一个女人的后裔打伤蛇的头，只有一个真正的应验啊，只有一个完全的应验啊，因为真正女人的后裔来到啊。我们知道人的来源啊，大概从四方面。亚当他是泥土的创造，神的特别创造，所以他不是女人的后裔。第二个，夏娃也是神的特别创造，是拿了亚当的肋骨而造成的，这两位是特殊的。一般的人是男人女人的后裔，当然简单可以算是女人的后裔，可是真正女人的后裔在历史上只有一位，那就是主耶稣基督。他是神所预言由女人而生的，是弥赛亚救主，所以他是童女怀孕而生，这是超然的神迹。那我们要注意的是创世纪三章十五节用女人的后裔是单数的名词，你好好想去查考的话，这个代名词他要伤蛇的头，他是单数的代名词，蛇要伤他的脚跟，这个他也是单数的代名词，所以在这里是一个预言，预言有一位特出女人的后裔要来到，有一位是特别的啊，单单女人的后裔，那就是耶稣基督啊。在圣经另外的经文也有这样的用法，那是讲到亚伯拉罕的后裔，亚伯拉罕的子孙啊，神特别赐福的亚伯拉罕的子孙。在加拉太书三章十六节，保罗解释，不是指着众子孙，乃是指着那一位子孙，就是基督啊。神用圣经里面有一些特别的表达法啊，当指着女人的后裔以后用单数来描写，那是指着一位特别的后裔要临到人间。亚伯拉罕的子孙一面可以说所有因信而做亚伯拉罕子孙的，但特别指着那一位子孙， 就是基督，他实现了因信称义的救恩。所以在这里的一个特别预言啊，女人的后裔，他来做什么？他来要打败魔鬼，要伤魔鬼的头啊！我相信各位都知道，蛇的后面就是魔鬼的作为。魔鬼借着蛇来试探人啊！人在伊甸园里面被魔鬼一试探就失败了。耶稣到人间，耶稣降世，接受施洗约翰洗礼，洗礼完了，他要做第一件事，我要考弟兄姊妹。接受施洗约翰洗礼完了，做的第一件事是到哪里去？请回答。接受什么？试探。这是耶稣的第一件事，他这一件事就开始要打伤魔鬼的头。魔鬼让亚当夏娃堕落，悖逆神，罪进到世间，害了我们人类。耶稣，女人的后裔，来到人间的第一件事，接受魔鬼的试探。魔鬼三次试探他，感谢赞美神，主耶稣得胜了魔鬼的试探。圣经说魔鬼就离开他而去了。然后三年半之久，耶稣在地上常常赶鬼，魔鬼看到耶稣来就害怕，一个被鬼附着的人，那个鬼看到耶稣来，他就喊着说，拿撒勒人耶稣啊，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呢？你来灭我们吗？我们知道你是谁啊，你是神的圣者啊。魔鬼不愿意离开所占据的人，他说，我们的时候还没有到啊，你现在就来叫我们受苦吗？不要耶稣来，害怕耶稣来。耶稣在地上三年半，常常一句话就把魔鬼赶出来，有的时候直接赶出来，有的时候从人身上跑到猪身上，从猪跳到海里面。魔鬼害怕耶稣啊，因为耶稣降世主要的一个目的应验在3400多年前神借着摩西的预言，女人的后裔要打伤他的头。真正打伤魔鬼的头是到了后来耶稣钉十字架，当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，耶稣说这个世界要受审判，世界的王就是魔鬼，现在要被赶出去。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让魔鬼的权势就崩溃了。哥罗西书2:14-15就这样说，耶稣钉在十字架上，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，明显给众人看，就仗作十字架夸胜。这一节更仔细的翻译，这样翻，耶稣既然靠着十字架胜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，废除他们的权势，就在凯旋的行列中把他们公开示众，把他们当作俘虏公开示众。耶稣在十字架上面让魔鬼的权势就败坏了，不但十字架，三天之后耶稣复活，借着死而复活，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。主耶稣到地上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打败魔鬼，魔鬼看到耶稣就害怕。我们欢喜快乐庆祝圣诞节，为什么？一个很要紧的理由，就是 魔鬼是主耶稣手下败仗，败仗已经打败了，已经头受伤了。我们跟随耶稣，弟兄们胜过魔鬼，因羔羊的血，因我们见证的道，主耶稣来除灭魔鬼的作为。有一个宣教士在非洲蛮荒之地传福音，有一次他要走过一条小路进到旁里面的村子，走的时候突然看见一条蛇，一条毒蛇，蛮大的毒蛇在路上面，不过他是躲在一块石头下面，他在卷在那一边，这一个宣教士有点害怕了，要不要走过去呢？不走过去进不到那个村子，那么走过去这个蛇咬一口怎么办？他就捡了一块石头，然后就轻轻地走到那个蛇的旁边，当他到了时候仔细一看，原来那一个大石头是另外的人已经把他打死了，把他头打碎打死了，所以他就安心走过去，然后他就感谢神，他说我明白一件道理了，主耶稣走在我们的前面，魔鬼的权势已经被打败了。虽然现在圣经上说撒旦魔鬼像吼叫的什么狮子遍地干什么游行，寻找可吞吃的人，基督徒一点都不要怕魔鬼啊！基督徒有耶稣同在，他是已经打败魔鬼的大元帅，他是已经打伤魔鬼的头。只要你紧紧跟从主耶稣，只要你时时尊主为大，撒旦魔鬼绝对害不了你。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。吼叫的狮子绝不能伤害我们，主耶稣带领我们必得胜一切魔鬼的诡计。基督徒是极其有福分的，魔鬼陷害人到今天他不停止的，没有信耶稣的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，伏在空中掌权者邪灵的手下。我们从撒旦权下归向神，耶稣保佑我们，耶稣引导我们，不过你要很小心，你千万不要离开耶稣自己去对付魔鬼，你会被魔鬼吞吃的。当主耶稣与我们同在，没有任何邪恶的力量能够侵害你啊！所以当你遇到有撒旦的攻击，有吼叫狮子要吞吃，你赶快仰望主的恩典，仰望主的能力，仰望主的怜悯，他已经打伤魔鬼的头。这是圣诞节第一件事要想的。第二件事情，女人的后裔童女怀孕生子，带来以马内利，带来神与我们同在，神的福分与我们同在，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神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知道圣经的预言常常都是当时的一个事情会发生，然后将来的发生，当时是片面的，将来是完全的。童女怀孕生子这一件事情也是有当时的一个部分应验，而真正的完全应验是主耶稣基督，是童贞女玛利亚怀孕生子。这一个背景蛮长的，我简单说一下，各位有时间回家去看以赛亚书七八九三章，讲论以马内利，讲论这个兆头，讲论神的恩典和拯救。 我们知道从所罗门王以后，以色列分北国南国，北国十九代王朝都不敬畏神，都拜巴利，远离神，神不悦纳北国的十个支派，南国两个支派犹大便雅悯，二十代王朝有八代敬畏神，敬畏神的王朝神仍赐福，仍怜悯，仍保守，直到最后都远离神，所以以后也蒙被神丢弃。北国国王啊，在先知预言的时候是倒数第二个国王啊，十八代叫做比加，这个王不敬畏神的，就跟亚兰国的王联合，比加跟亚兰国的王叫利逊，两个王联合打南边的国小国亚哈斯啊，这个犹大国，所以北国以色列、亚兰国两个王联合要打南边犹大国的亚哈斯王啊，亚哈斯王就非常的害怕啊，因为两个联军一定打不过，结果就请先知以赛亚去祷告啊，以赛亚蒙神的指示，神要拯救，神就说现在有一个兆头，你求吧，你求个兆头。亚哈斯说我不求啊，我不敢求，以后神说我自己给你一个兆头啊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，然后说这个孩子晓得分别善恶之前，大概是两岁之前啊，你所憎恶的这两个王就是北王比加、亚兰王利逊啊，他们的地一定会被贱弃、被荒弃啊，也就是神就预言说亚述帝国要带兵过来，要攻打亚兰、攻打以色列。所以这个预言大约在公元前730年左右，大约那个时间啊，因为公元前722年北国就灭亡了，大约在那个时候就预言有一个童女，她以后要怀孕生子，那么这一个很可能啊，有几个可能，一个可能是以赛亚以后跟女先知以后结婚生下一个儿子啊，这个儿子名字很长啊，圣经上说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，很长，那意思是什么？掳掠速速临到，抢夺快快来到，那就是亚述帝国要来了，要来攻打他们了啊，这是一个可能。另外一个可能，可能是亚哈斯王以后会生一个儿子叫西西加啊，西西加是很近前的国王，那但是无论如何，那只是一个部分的预言，那没有真正实现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啊。但是在当时候，神的预言的确拯救南国免于灭亡，神的确与他们同在，以后亚兰跟以色列北国他们被亚述帝国打败，以后北国就亡国了，亚述帝国的军队环绕耶路撒冷要攻打亚哈斯王，亚哈斯王又请求以赛亚去祷告，以后以赛亚求告神，神打发一个天使185000军队环绕耶路撒冷，晚上被一个天使就消灭了，这是圣经里很有意思的一个故事啊。上帝与那一些敬畏他的人同在，上帝的得胜，上帝的福分，以马内利就临到了犹大南国。 但是那只是历史上一个部分的一种应验。先知预言真正的应验，那是700多年之后，在伯利恒，玛利亚真正童贞女怀孕生下了主耶稣基督。这一个是神在历史上做的奇妙的事情，童女怀孕生子，神的作为，神迹奇事，这个不是理论科学能够解释。神做的事情，泥土能造成亚当，肋骨能造成夏娃，从玛利亚童女能生下主耶稣。那这一个在以赛亚7到9章的预言里面都有说明，所以到了以赛亚书第9章，神使西布伦地、拿弗他利地、被藐视的加利利地要得荣耀，在黑暗中的百姓看见大光，在死荫中的人有光照耀他们。这是以赛亚9章的预言，马太福音4章就应用在主耶稣的来到。然后以赛亚书说，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的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这是整段的预言。所以真正的以马内利，真正的童女怀孕生子，是在700多年之后主耶稣来了，主耶稣实现了这样的一种奇妙的拯救。当耶稣来了，永恒圣子来到人间，是道成了肉身。道就是神，神成了肉身，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，永恒的圣子，完全神性的圣子，来到人间，他才能够打败魔鬼，才能伤魔鬼的头，他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罪恶。耶稣来了，完全有人性，又完全有神性，才能成就打败魔鬼。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，如果说有一只小蚂蚁，它要想搬一个糖果，很大的糖，这个小蚂蚁怎么搬也搬不动，你在那边看，越看就越同情它，那你怎么办呢？你就用手去把糖拿走，但是蚂蚁也跑掉了，蚂蚁不会跟着你跑的。你要想帮助这个小蚂蚁，最好你要变成小蚂蚁，然后你跟他讲，哎，你不要跑，我来帮你的，我们两个人来抬。那么你变成小蚂蚁的话，如果你就完全像蚂蚁，那也没有办法抬那个糖，两只蚂蚁照样抬不动。所以你变成蚂蚁，有完全的蚂蚁的性情，还要有你完全的人性。所以你虽然变小蚂蚁，你的力气跟你现在一样大，所以你帮着那个蚂蚁马上就抬走了，所以你有完全的蚂蚁性，又有完全的人性，就能够成就这个工作。耶稣来到人间，他变成跟我们一样，借着童贞女玛利亚降生，得到完全的人性，但是他又有完全的神性。他如果只变成人性没有神性，他不能打败魔鬼，不能伤魔鬼的头，所以他是完全人性完全神性的这一位基督，借童贞女来到人间了，他很容易就打败了魔鬼。凡跟从主耶稣，凡仅仅遵从主为大的，你会经验他的名叫做四个字，请大家说叫什么？以马内利。翻出来 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圣诞节欢喜快乐，因为神来到我们中间，他完全的人性，完全的神性，他必帮助引导我们打败魔鬼，成就神的大事。所以耶稣这个名字非常有意思，希腊文叫耶稣，希伯来文叫约书亚，约书亚是两个字组合成一个字，约就是耶和华，书亚就是拯救，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。谁能拯救我们？没有人能拯救我们，唯有神拯救人。耶稣的名字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，就是神来拯救。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人间，我们欢喜快乐，我们赞美，我们歌唱，神来人间要拯救我们这些罪人。三位一体的第二位永恒荣耀的圣子，奉圣父的差遣，借女子而生，做女人的后裔，他来了，打败魔鬼的权势，伤魔鬼的头，他拯救我们脱离魔鬼的辖制。那么这样我就要进到第三点了。圣经说我们因为肉体软弱，我们无法行出律法的要求，神差他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注意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，在他的肉身中定罪了罪，在他的十字架，肉身挂在十字架，就判决了罪，让罪受审判，让罪的权势失去效能。耶稣来到人间，这里要特别讲的一件事，耶稣成为最深的形状。耶稣有完全的人性。人性是什么？我们会疲乏，我们需要休息，我们需要吃东西，我们需要喝水，我们喜怒哀乐，我们有人的各样的性情，主耶稣都有。他也从婴孩慢慢长大，他走路疲乏需要水喝，他在小船上面累了就要睡觉，他饿了需要东西吃，主耶稣有完全人性。但是要特别注意的一件，就是不要误解他成了最深形状是也有罪性在他里面。没有想到的是，居然现代中文译本的圣经错误的翻译，说耶稣成了跟人跟我们有相同罪性的人，这样的翻译是错误的。如果你们有现代中文译本的话，记住这是错误的。大约20年前，这个圣经的译本刚刚出来的时候，在台北就召开了一个讨论会，这是圣经公会召开的，当时引起极大的争论，许多福音派的学者极力反对这样翻，不能够翻成神的儿子耶稣来了，他有完全的人性，包括了有罪性在里头。赞成那样翻的人说，耶稣若没有罪性，他不是完全的人，不能体贴体恤我们 这些有罪性的人啊，这样的立场是不对的啊。现在考你们，有没有人是没有罪性的？有没有？哎，你们慢点答，我这样再另外问哈，有没有人是曾经没有罪性的？有没有？谁？亚当夏娃啊！现在我们先不谈主耶稣哈，因为就讨论主耶稣的问题。有没有人曾经没有罪性？当然有嘛！亚当夏娃本来就没有罪性的，他有自由意志啊。当他误用他的自由意志，背逆了神，罪才从一人入了世界，以后罪的律就存在于肉体之中。这罪律的运行就叫做罪性啊，人就有了罪性。但是神原来造人没有造一个罪性给你的，那是你误用自由意志而让魔鬼把罪的权势、罪的律放在我们的性情里了。人以后都有罪性，那么主耶稣是特别的人，所以他有完全的人性却没有罪性的。因为圣经一再说他是无瑕疵、无玷污、圣洁、没有邪恶，是完美的这一位高天尊荣大祭司。他也成为无瑕无疵的羔羊来为我们赎罪。主耶稣基督虽然成为人的样子，不过请各位记住啊，他既与人相同又与人不同，他既是相同的又是相似的，所以保罗说成为最深的形状啊，这个形状是相似而不相同。就好比摩西举起铜蛇，这个铜蛇有蛇的样式，请问有没有蛇的毒性在里面？有没有？当然没有。耶稣成为人的样式，有人的相同人性，却没有人的罪性。耶稣与人一面相同，一面是相似又不同。不同不但没有罪性，耶稣还有完全的神性啊！我们人只有人性加上罪性，没有神性。所以耶稣来到人间，他完全人性，没有罪性，完全神性，才能打败魔鬼的权势，才能为我们做了罪的赎罪祭。所以耶稣被钉十字架，他真的会痛的，真的会难过的，他也知道这个痛苦。所以在客西马尼园他说，我父啊，倘若可行，请你把杯拿去，但不要照我的意思，只要照你的意思。上了十字架说，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为什么离弃我，为什么离弃我。所以主耶稣有完全的人性，受罪的审判、罪的刑罚，那是他代替我们，他是无罪的，替我们成为罪。我们满心感谢他为我们赎罪。不但如此，在他的肉身中就审判了罪，把罪人格化，把罪定罪了，把罪判决了，让罪的权势不能再运作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不但我们过去的罪耶稣解决了，前面你可以不犯罪。魔鬼的诡计、罪的律虽然还在，耶稣基督能给我们力量不再犯罪，因为他已经把罪给判决了，把罪给定罪了。如果你紧紧跟随主耶稣，如果你尊他为大，如果时时让耶稣掌权作王， 你必能面对前面不再犯罪。最后一样我就要结束了，神在天上看地上的人，他说时候满足了，神的儿子就来了，女人后裔就降世了，时候满足。神在天上看，人在地上越来越多，主耶稣的时代地上差不多达到2亿5000多万人，2亿5000多万以后慢慢慢慢的是一个很快的曲线上升，特别是1900年之后这个曲线是更快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65亿的人口，但是在过去上升比较慢。神看2亿5000万人在地上了，他们在干什么？他们在寻找地上一个政治的强权领导这个世界，他们在寻找什么？地上人类文化的结晶，人类思想的一些愿景。在地上在干什么？人类有他们的宗教，有他们的礼仪，在寻求一个超越永恒的境界。那么在地上这么多年下来，最强盛的一个国度，以历史来看呢，罗马帝国是了不起的。罗马帝国按照圣经的预言也是很了不起的，从巴比伦帝国到波斯马代希腊帝国，然后就进到罗马帝国。圣经甚至一个图像，巴比伦帝国是金头，波斯马代是银胸肩膀，铜的帝国就是希腊，是这个杜甫，然后铁就是罗马帝国。所以罗马帝国武力极其强盛，但是罗马的政治武力满足人心灵了吗？人类寻求的幸福，寻求的快乐，寻求的永恒，能够从政治武力找到吗？找不到的。希腊的文化，希腊的哲学已经600年了，公元前600多年希腊哲学家兴起来，然后一派又一派，一批又一批，禁欲派、纵欲派、理性派、德性派，什么派什么派都来了，能够产生什么结果？希腊的文化没有真正带给人永恒的幸福，带给人心灵的满足。宗教是犹太教是第一名的，希腊罗马是诸神崇拜，那些宗教乱七八糟，连柏拉图都禁止诸神进到他的理想国里面去。人的宗教不能满足人心，犹太教敬拜独一真神，犹太教有宏伟的圣殿，有历代传下来的献祭制度，有他们的律法书，有他们的宗教礼仪，但是满足人的心了吗？没有一样满足人的心。神在天上看，人真正的满足，真正的需要是回到神的面前，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呼喊神阿爸父亲，人与神更完全的和好。时候满足了，在当时是罗马太平的时代，罗马统一各地，注重安定，只要安定，各种宗教能够自由，罗马帝国不逼迫宗教的。一直到公元64年尼罗皇帝火烧罗马城，把责任推给基督徒，才开始逼迫教会，那么一共逼迫了将近300年。但是之前宗教非常自由，可以自由的传扬，只要安分守法。当时交通便利，罗马帝国注重安定，到处修筑道路，所以条条道路请问通哪里啊？通罗马。 那是当时交通非常方便，再加上语言统一，从公元前300年亚历山大皇帝推行希腊文，他把希腊文简化，把希腊文一般化，叫做普通希腊文，从公元前300年一直用到公元后300年才慢慢被拉丁文取代，希腊文统一。这一切神在天上看啊，很好，能够让神的福音能够广传，人心灵的需要，政治武力不能满足，文化哲学不能满足，宗教礼仪律法都不能满足。如果你知道一世纪，那真是罪恶非常严重啊，好多因素，当时的奴隶制度是一个可怕的毒瘤，50%以上的人是奴隶啊，只要罗马帝国攻占一个城，整个城都变奴隶，那一些反叛的平定都是奴隶，所以奴隶在50%以上，奴隶非常没有人权啊，当作货物买卖，是极其不好的制度，也从里面产生了格斗，人跟人格斗，这些奴隶强壮的去训练变格斗士，人跟野兽格斗，让他们去欣赏，然后戏剧也是美下欲旷，淫秽的，物败坏的，同性恋的，诸般恶行。你去看罗马书第一章24到32节，保罗把当时罗马帝国道德的衰退统统讲出来，以后让罗马帝国真正的衰退不是武力的因素，是道德的沦丧。这样的时候叫做时候满足，神的儿子来到人间，人才有真正心灵中的满足，才能与神和好，回到创造天地万有的神面前，给得着儿子的名分，呼喊神为阿爸父亲啊。亲爱弟兄姊妹，每到圣诞节我们何等快乐欢喜，因为耶稣来到人间，时候满足，女人的后裔带来了无比的福气，我们真正找到了道路，真正找到了真理，真正找到了生命。罗马广兴道路，但是没有路通到神那里去，希腊文化哲学讲寻求真理，没有真正的真理可以认识神。犹太教他们讲宗教，讲敬拜神，讲礼仪，讲献祭，讲来讲去没有生命，不能够拯救我们。耶稣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带我们回到父的怀抱，欢喜快乐，我们来庆祝圣诞节。最后一件事情，时候满足也是福音最方便广传的时候，神选这个时候让他儿子耶稣来。罗马太平期，在那交通自由方便，在各样都适合，是把福音广传的时候。当我们想到圣诞节，不要忘记啊，神儿子来到人间，完成这一切，我们好好去广传福音，让更多的人得到圣诞节的好处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满心感谢你，这是何等伟大的计划，伟大的恩典，无比的慈爱，差遣你爱子主耶稣降世为人，道成肉身。每次临到圣诞节，我们的心 真是欢喜快乐。靠着恩主，让我们天天打败魔鬼，让我们天天享受以马内利，让我们不但过去罪得赦，前面的罪不要去犯，让我们心灵真得到满足，也有负担广传福音。垂听我们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各位请起立。